结合《孙子兵法》虚实篇对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失误的总结，依据虚实篇“治人而不治于人，避实击虚，攻其所必救”的核心思想，以及“行人而我无形，因敌变化而取胜”的作战原则，俄罗斯的失误可归纳为以下几点：一、丧失战场主动权，陷入治于人的被动，未做到先处战地而待敌，反而多次被乌克兰掌握进攻节奏。如乌军攻入哈尔科夫时，俄罗斯既未察觉敌方大兵团调动，也无法在兵力占优时集中力量围歼，完全陷入后处战地而屈战的疲于应付状态，违背善战者治人而不治于人的核心原则，沦为被动救火。二、不懂行人而我无形，兵力部署失衡，始终未能通过谋略预判乌军进攻方向，既未行之而知死生之地，也未策之而知得失之计，导致处处设防，无所不备则无所不管。反观乌军可主动选择进攻点，而俄罗斯因无法制人，只能分散兵力防守，即便整体兵力占优，局部也始终无优势，从未形成以十攻一的歼灭战条件。三、未践行避实击虚与攻其所必救，既未找到乌军必救之地以牵制其行动，也无因敌变化而取胜的灵活战术，既不会用攻其所不守打破僵局，也不会在乌军进攻前预判设下口袋阵，反而让乌军掌握进攻主动权，自身沦为被动防守，完全背离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善战逻辑，即便武器装备占优，也无法转化为战场胜势。结合孙子兵法军争篇对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失误的总结依据，军争篇军争为利，军争为威，三军可夺气，无辎重则亡的核心思想，以及以迂为直，治气治心治力的作战原则，俄罗斯的失误可归纳为以下几点：一、后勤保障严重缺失，违背军争基础逻辑，开战初期试图复刻前苏联大纵深突击，但营级作战分队未配属足额后勤保障，以及士兵缺口粮少通讯设备的情况，完全违背军无辎重而亡无粮食则亡的情况，完全违背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的原则，最终让纵深突击沦为武装游行，丧失早期作战优势。二、为制气制力，士气与兵力韧性耗尽，开战初期俄军士气高涨，但未践行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制气之道，既无部队轮换机制，但也未在长期消耗中调整休整，导致近两年多作战后老兵损耗殆尽，士兵疲惫不堪，再叠加将领频繁撤换、瓦格纳哗变等事情，现既未行之而知死之计，导致处处设防无所不备则无所不管。三、无长期兵力储备，无法支撑军争消耗，始终缺乏足够预备队，既做不到以近待远以保待机的智力部署，也无法在长期作战中补充兵力缺口，导致士兵被迫长期驻守前线，进一步加剧士气低落、战损耗，形成兵力不足、长期疲惫、士气更低的恶性循环，完全背离军争区间部利与威的平衡逻辑。结合《孙子兵法》九变篇对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失误的总结依据，九变篇将通于九变之力，军命有所不受，杂于利害的核心思想，以及将有武威的警示。俄罗斯的失误可归纳为以下几点：一、前线将领缺乏机断权，违背九变灵活原则，受指挥体系制约，最高层对前线干预过多，且因将领频繁撤换，现任指挥官既无足够威望服众，也无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的决策空间，只能机械执行预设战略，明知红军城等区域为坚固设防地带，仍被迫硬攻，却无法自主选择断敌后勤等更灵活的战术，完全背离图有所不由、军有所不击、城有所不攻的九变之术。二、为杂于利害，早期战略决策僵化，战争早期未兼顾利与害的平衡，既未抓住局势不稳定时的战机，及时决断可战之地与不可战之地，也未为后续作战预留灵活调整空间，反而在后期陷入不得不攻的被动，且未预判长期消耗对将领威望、士兵士气的损害，导致后期换将后出现无将可用、无将敢断的困境，无法杂于利而物可信，杂于害而患可解。三、将领任用与能力匹配失衡，趋近将之武威隐患，后期任用的将领既无早期指挥官的机断能力与战场威望，也缺乏制止之力，无法根据地形局势判断可攻与不可攻，只能被动执行攻坚任务，间接趋近必死愤速的将之武威，进一步加剧战术僵化，让战争彻底失去机动灵活与突然性。结合孙子兵法行军篇对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失误的总结依据，行军篇楚军相敌，军号高而恶下，贵阳而建阴，以及兵非一多唯吾武进的原则，俄罗斯的失误可归纳为以下几点：一、行军无机密性，违背楚军防范要求，早期狂飙突进时行军纪律松散，且未防范乌克兰民间摄像头等观测手段，导致行踪完全暴露，被乌军实时掌握动向， 完全背离行军需谨守机密、防敌侦察的楚军相敌逻辑，丧失作战突然性与主动权。二，楚军决策失当，未权衡地形利弊，在第聂伯河渡河、占领桥头堡等行动中，未充分评估地形价值与防守难度，既未明确占领桥头堡对后续进攻的实际作用，也未考虑桥头堡难守的隐患，违背决水必远水、势生畜高的楚水之军原则，最终可能导致局部据点成为食之无味、弃之可惜的负担，徒增兵力消耗。三，相敌能力不足，缺乏战场警惕性，未践行军行有险阻、夹物、山林者，必警复所知的侦察要求，既未有效排查乌军可能的伏击点，也未通过仲树洞、陈高瑞等细节判断乌军动向，再叠加早期行军暴露行踪，进一步陷入敌知我而我不知敌的被动，完全不符合料敌取人的作战基本要求。